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对狗仔队这个名词不陌生。狗仔队，我想很多人在媒体当中都经常会听说，尤其是现在可以说不管是在欧美或者说在亚洲地区，可以说这个爆人隐私的这一类的报道可以说非常的风行啊，因此狗仔队也时不时会被大家拿来谈论。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讲狗仔队呢？因为这两天我看了一篇关于媒体观察的文章，提到说狗仔队其实已经没落了。这段分析文章很有意思。话说这个狗仔队呢，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知道这个英文字，它是叫做 paparazzi， 那其实它原本是意大利文，它是在1958年的时候开始出现这样一个职业。那原本这个字呢是一个，就是讲到平常会叮人吸血那个蚊子。然后呢后来在电影，是意大利著名的费里尼导演，他曾经在他1960年出品的一个电影叫《甜蜜生活》里面呢，制造一个角色叫做 paparazzo， 就是专门去拍摄名人明星挖人隐私疮疤的一个记者。从此以后呢，这个 paparazzi 就变成了这个狗仔队的名称。那这个中文讲狗仔，我想从这个字面大家都听得出来，绝对不是什么正面的词。他们通常就是驾着摩托车或者说是轿车，然后带着长镜头躲在名人明星出没的地方去偷拍，有的时候是公然的追着死缠烂打不放的，让名人明星非常的困扰。但是有人觉得说，因为这个狗仔队的出现，所以很多的政府官员也好，一些富豪名流，他们所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都被摊在阳光下，所以也有人说他们其实是有正面的贡献。但是总的来讲，这个狗仔队呢在社会上的形象都是相当负面的。尤其是在1997年8月31号这一天呢，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就是因为要摆脱狗仔队的跟踪，因此她的车发生了车祸，她跟她的男友当场丧生。所以说社会上对于这个狗仔队的印象就更差了。我们现在常常看到这个媒体上很多挖疮疤的报道，那为什么又特别会提到说这个狗仔队似乎已经没落了呢？因为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您仔细的回想一下的话，您可能就会发现说，先前就像刚才讲到的，大概80、90年代还有2000年初期的时候呢，很多的媒体报道都是仰仗着狗仔队，他们拿着那个大炮的那个摄影镜头，有的时候躲在好比说某某明星的住家的大厦的豪宅的对面，一跟就是跟了好几个礼拜，就好像那些间谍情报人员或者刑警要办案那个样子，锲而不舍的用他们的器材去偷偷拍一些东西，或者说开着车子去跟踪。那时候到了，他们可能就突然冒出来，带着摄影机，拿着麦克风，要杀个对方是措手不及。而这一类的报道，我相信听众朋友看了很多。如果您经常关注港台媒体的话，好比说最有名的就是在2001年5月31号在台湾创刊的《一周刊》，另外还有他的母公司，后来在台湾一直到现在都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苹果日报》，他们是香港的一传媒直接引到台湾来的。当时他们的广告就是狗仔队来了，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会言自己是狗仔队。那么在大概2008年之前呢，狗仔队呢其实他们严格来讲是精锐进出的，他们要很有新闻感，他们要有情报，要有优良的摄影录影 跟尖的技术。刚才讲到在一周刊刚刚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一些传统的媒体还有像是网络的报纸纷纷不敌而裁剪或者关闭，那么有一些媒体的记者就被收编去做了狗仔队。那么当时就有很多媒体记者在感慨啊，这个一传媒给狗仔队的薪水真的是非常的高，问题是当他们碰到一般的人，不管是业务上的接触或者是亲友，当他们说出来他们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拿了名片出来说是哎呀一传媒，人家就报以异样的眼光，其实他们的内心也是蛮复杂的。那这些狗仔队呢，刚才提到反应要快，体力要好，耐性要佳，可以说就像是卧底探员那样。但是问题到了2008年左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个时候出现了 iPhone smartphone 开始风行，另外 Facebook 脸书也开始流行起来。也许听众朋友会觉得这个跟狗仔队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美国的媒体分析专家就说，当时呢纸媒就是报纸啊杂志啊等等，他们都面临很大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因为很多名人明星他们利用脸书作为他自己的宣传平台，他们自己的一些突发新闻有的时候为了好比说打歌，为了说要飙高收视率，他们就自己会放些消息。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您常关注娱乐新闻，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一些绯闻的案件啊，或者说一些杂七杂八的花边新闻，其实很多是艺人自己或者是经纪公司啊、唱片公司还有电影公司等等为了要炒话题而放出来的。那么以前他们可能会有意无意的去让狗仔拍到甚至跟他们合作，但是讲到2008年的时候 iPhone 出现了， Facebook 出现了，那你狗仔动作再快也比不上当事人自己快嘛。于是有很多名人明星他们开始经营他们自己的平台，他们在脸书或者说像中国大陆像微博，他们自己放自己的消息，自己留个言，然后自己或者说拿了这个 iPhone 拿着 smartphone 智能手机自拍。因此呢网上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八卦消息，那么也有很多的讨论区，也有很多的博客。所以说我们现在看新闻呢，常常你会觉得说很没有营养，当然我指的是港台的新闻比较多一些，他们常常是拍报纸啊，或者引用网上网友的话，或者说某某留言板某某博客的讨论，那某一个明星放的微博又吸引了多少人去按赞之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同样是八卦消息，主客异位了？很多的时候以前是靠狗仔队去抓到去挖到拼了命去捞到的第一手消息，现在有很多是网友或者说是当事人自己放出来的。自己放的就不说了，像刚才讲到也许名人啊明星啊或电影公司要打电影的这个宣传刻意去放消息。那有的时候呢像台湾的媒体常常说，哎呀又有网友抓到了野生的某某人，所以野生某某好比说野生的柯P，就是讲台北市长柯文哲他自己搭捷运没有带随从没有坐专车，被网友拿手机拍到了，哎，捕获野生柯P，类似像这样。所以说呢现在也有人说是公民媒体自媒体的时代，也就是这个意思，人人都变成了记者，或者说人人都变成了狗仔队。所以说从大概08年开始，就是传统定上的狗仔队其实他们面临了很强大的竞争。讲到以前呢像是早期啊狗仔队全盛的时期，像是美国的 Britney Spears， 就是台湾叫他小甜甜布兰妮，他那个时候在做指甲美容的照片卖了$20,000。还有 Brad Pitt， 就是布莱德比特跟他的前妻 Jennifer Aniston 他们在沙滩漫步的照片曾经卖到$500,000。但是呢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行情呢？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是真的重大消息也许有的，毕竟专业的狗仔队他们的摄影机他们的直升机他们的照相机他们的各种机还是比我们一般的人使用像是智能手机要强一些的。但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狗仔队他们再强悍比不过全民偷拍运动吧，更不要说像是一些艺人啊，像是一些政治人物有意无意自己运用博客，自己运用脸书运用微博 Instagram Twitter 来放消息来放照片。 所以说，以前的这些摄影记者呢，他们可以因为一张照片而功成名就。那么现在呢，就是就算不讲狗仔，正统的摄影记者呢，有的很多的时候也都遭到了很大的冲击。而就算留在原来的行业里呢，他们面临的这个经营模式也完全的不同了。像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图库，相信听众朋友你常常看到一些报章或电视台他们引用的照片，旁边会注明 Getty Image。 Getty Image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图库，他们就会向摄影师来买照片买图片。那现在呢，他们对于一些 freelance 的 photographer， 就是自由摄影师，他们付给他的报酬呢就已经降低了。那另外还有一家叫 Corbis， 也是很有名的图库呢，他们把贩卖照片变成订阅模式。也就是说呢，如果您是一个客户，不管您是广告公司也好，平面设计也好呢，你缴交月费就可以去使用他图库里的照片，而不像以前是每一张收取多少钱。因为每张收取多少钱，相对的来讲，他们图库的业者呢就要跟摄影师讨价还价，或者出高价买断。所以也就是说呢，随着这个数码相机、智能手机还有相关的社交媒体的盛行，整个摄影的行业，甚至说是新闻的这个偷拍狗仔行业，其实已经有了大大的改变。当然啦，人都是有好奇的心理，去挖掘名人、明星，或者说是什么一流的体育运动员或者政治人物、政客等等，他们的隐私或者他们的疮疤总是有人要看。或者说也有一些媒体现在走向就是消费者服务，找出所谓的无良店家呀，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自己是我们讲是 undercover 的，就是化妆的隐名的顾客，去为消费者、为读者、为观众来保障权益等等，这一类的采访还是会有。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狗仔队，他们的好日子很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聊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今天的乐活好时光节目。